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救赎的那位耶稣基督。感谢三位一体真神，你从创世之前你就拣选我们，你爱我们，你在众人当中你没有因为我们恶，你没有因为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行善拣选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行恶就惩罚我们，让我们接受那应该接受的惩罚，乃是因为你爱我们，你就向我们施慈爱，并且救我们到底。感谢主，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来能称赞你的名，说我们感谢你。愿我们刚才所有的敬拜和赞美都能够达到你的宝座前，被你所悦纳。感谢主，所以我们也把今天在这里为你做出口的福大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赐他以口才，能分享出你那天国的话，能把你天国的奥秘稍微向我们指示明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日子就能够异常天国的喜乐，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现在在地上苦难的时候就能够怀着盼望等候你来临，等候新郎的婚娶。感谢主，我们也愿意你来今天用你的灵来感动每一个人，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心被恩感，同出主题，同样的来领受主给我们的话，能够使愚昧的心得到道歉，使那愚钝的心能够被开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第一次来到当中还是慕道的朋友，求求你按照你的计划来施行你的旨意，或者拣选他，或者用你的话语打动他，至少让他明白神你是那大能的神，你是那位不变的神。感谢主，我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为你所用，我愿我们每一位肢体都为你所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领我们，就像你引领普天下的所有教会一样。感谢神带领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
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书。人若想要得天父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婚，这话是可信的。
做天父的必须有无的职分，至少一个夫人的大夫，有些事自守完成，乐意接待恋人，善于教导，
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好管理是绝大，是管理还是本当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不知道的不可做君主，我怕他知道不大，就落在我为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我知识的也是如此，必须文章不以口量舌，不怕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这人也要坚守信念，若没有任何基础，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一起努力，
因为敢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礼物，并且在基督耶稣的圣道上大有胆量。
好，神的话也不必，愿你祝福他的环境。我们由下面时间请吃饭。
讲教会的真理，讲到第五章，我们要稍微记得一下，我们知道第一章是讲教会的意义，是讲普世教会，讲整个教会的意义，这是第一章。但是第二章我们讲到什么呢？第二章就讲到什么？就是教会建立的过程，这就是讲普世教会，就是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边，他的整个教会的这个心意，他的一个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上帝整个的计划和控制当中的。这是我们后面他的教会的建立过程。第三呢，就讲到教会的使命与特征。教会使命特征，这一直都是普世教会的。从第四章开始呢，我们讲了地方教会的建立，讲地方教会的建立，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神在整个对整个的教会，特别是他有普世教会的概念，有地方教会，他透过地方教会的建立来帮助基督徒有个实实在在的信仰生活。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今天我们讲什么呢？讲地方教会的组织，那么呢，也就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它应该有这些具体的内容，有这些地方内容。那么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这个很简单，我们稍微看一下。今天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地方教会组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讲长老或者叫监督，这些里面两个词，它的三字的原文里面呢。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长老和监督应该是指同一批的人，同一类的人，只不过他们不同的角度去讲长老跟监督。那么呢，我们在这个长老跟监督的时候呢，我们说长老又称监督，是吧？是地方教会的负责人。所以呢，真正的教会长老，他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长老会有一个叫长老负责制。那么呢，我们刚才就讲了说，在地方教会里面，它像一个，它不是具体的一个地方教会的行政，它是一个在地方教会里面照顾地方众地方教会的有五个恩赐嘛，五个职分是什么？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教师。所以牧师和教师呢，他是照顾地方教会的，但他不是属于某一个地方教会的。所以牧师可以在这个教会服侍，也可以在另外一个教会地方服侍。可以被这个教会聘用，可以被这个教会的邀请，牧师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教会去走，但是长老跟监督是不一样的。长老监督是就是一个固定的地方教会的长老，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教会是被称为长老，你在别的教会上你不能不一定是长老，也就是一个地方。牧师不一样，牧师牧神这个牧师呢，他在这个教会是牧师，在另一个教会里也被称为牧师，他可以在那个教会讲道。可以去到比如说现在我自己的角色吧，那我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跟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讲道，我第二个礼拜跟去江门，我去这个教会去了，完了你在另外一家教会讲道，但是他们都可以称为你是老师或者是牧师。但是一般的话呢，你在这个教会称你为长老，在那个教会人家就不会称为你为长老，称你为什么弟兄。所以在地方教会组织里面，长老为什么说长老监督？他看两个经文啊，我看看你注意啊，是说保罗和米利都在使徒行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好，这是第一句话，但是请长老。好，然后呢，紧接着二十八节说什么呢？在继续在保罗跟他们讲话当中，他说你什么圣灵令你们做全城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庭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他是血自血统买来的，看到没有？对吧？他是长老，这边是长老，但是保罗圣灵令你们做全庭的什么监督，看到没有？就是在同样的一段文字里面，保罗讲话的对象就是长老，前面说请长老来，然后就说你们圣灵令你们做监督。这个我没有明白。第二个呢，在第一提多书里面说，我从前留你在这里底，是要将你那没有发文事都办整齐了。又让我说吩咐的，在各人这里长老，看到没有？说这里长老，下面说长老的马里头呢，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不可指责。看到没有？长老和马脸监督。所以在这两个就连发动什么呢？在同样的一批对象里面，有时候是他们为长老，有时候是他们为什么监督。 所以可见长老跟监督他是同一批人，但是不同的角度。我们说老师怎么说呢？就是先长老就觉得他灵命的成熟老练，那我们长老不一定年龄很老啊，有的20多岁人也可以做长老的，可以做长老，不是说一定是年纪很长，他属灵确实成熟的，成熟的，他是老练的。先监督什么？就显得他工作的他内容，他代表我按说全是监督，但是他的这个职责。他的职责被称为监督，有时被称为监督，但是呢，他的这个长老是从他的生命的角度讲。所以呢，大家能够，当然你在人文里面啊，有的像英文材料里面呢，它有长老跟监督，它有不同的英文词。但是在真正的西方来说，希腊文的字根里面呢，长老跟监督应该是同一个字根的，是同一个字根。这个我们不多讲，因为我们不是英语聚会的教会，也不是我们不要那么深究。我们弟兄姐妹就要大概知道就好了。如果你有兴趣，你去研究。有的弟兄姐妹你不能否认，因为他特别研究这个，我一定要查出来这个监督长老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你可以去研究，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去深入去研究。好，这是讲到首先对长老监督的基本的概念。好，那么长老的什么职责是什么呢？在这刚才经文里面已经有了。讲到第一个是什么呢？是监督地方教会的全群。这长老有什么责任呢？他要看顾整个一个地方教会的每一信徒，所以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最近我们这个教会的公司长有个好处，可以让你现在当前面几个礼拜是我一直在这个主持这个祷告会啊，因为这样我是希望呢，至少教会同工会的每个同工要轮流上来带领这个教会的工长，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真的是这样能够带领这个教会来祷告，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希望促进每个同工，你要了解你所牧养的教会的羊群，特别是带领小组不多的同工，需要一个很大的警惕是什么呢？像我就是那我站在这里，我可以知道每个小组的弟兄们他的大概的生命的情况，他大概的他的负担有多少，我可以点名起他来祷告。那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你长老，你确实需要就是说去监督你地方教会的全群，无论他现在生命状态在什么状态里面，你要有个大概的知道，然后你能够使用他们到什么程度。其实有的弟兄姐妹需要被管教了，那你也能够知道去相应的站去帮助他们，来在一起时间能够更加的圣洁。所以这个呢，就监督教会地方教会全群，也是你看圣灵做圣灵里面做全群的什么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看到没有？全群谨慎。所以这是什么呢？所以这个监督，所以长老从这个角度讲呢，首先讲他监督的职分，你要知道你是教会弟兄姐妹他的基本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些是你要留心料理你的羊群。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互相的责任，这个都明白了。好，第二个呢，我看一下他牧养地方教会的经验，他不但是监督，更重要的牧养。这个在彼得前书5章1到3节里面，来一起来读啊！我发现弟兄姐妹精神有点恍惚啊，让我们一起来读，来读，预备，起。
我的说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都拿过来写在你们荣耀的上。愿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使他的信仰，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他是所托付你们的，乃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呢和长老的话要牧养地方教会群员，无论他在身体上的需要，他在生活中的需要，他情感的需要，你都要用圣经的真理来帮助他们，来牧养他们。就像他耶稣说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什么
舍命。
所以大卫诗篇里面最感动的会问，有些不信的问我，你们圣经里面为什么常常比喻把耶稣比喻成好牧人，把人变比喻成什么？信徒比喻成主的羊，对不对啊？但是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为什么？因为希伯来是一个放牧的民族，所以希伯来人，特别大卫是以前什么是一个什么？ 为什么要用呢？这次你就跟二人村二人村族人去发挥，你正好呢多一点就是牧羊人的这个概念啊，跟他们请教他们，请教他们，哎，你们在当上牧羊的时候啊，打猎的时候啊，你是怎么看过你的这些羊群的呢？可以去请教他，他们会谈更多关于牧人的这种心理，去学习跟他们展开。好，牧羊就是牧人地方的群羊，这就是教会的牧者，他就是长老，你要知道你所牧养的教会他们的情况。所以呢，长老一定要有他牧养人次，就是说要有讲道人次，同时有辅导人次。这个虽然不仅一个长老所有人次都有啊，不说你所有这个教会人次都有，就至少你有其中的那个，特别是在报告上有教导圣经的这个教导，不说只是讲道而已，是你懂得教导的时候里面怎么应用这些真理，都是包括在教导里面。好，我们先弄明白长老的资格，这次我们稍微讲快一点的，讲讲长老或者接触到的资格有哪些资格呢？这边第一个是我们的解放什么？第六个是提供了前书三章一到七节，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我们不再去读，我们来看看，我把它列入十二个资格。在长老监督有十二个资格来确认你是不是一个能够称职的应该长老。第一个人呢，当他总的来说是必须不可指责的，当然不可指责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所以你做长老的监督的你必须不可指责。但是我要在哪里方面不可指责呢？先去具体的来，我看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妇人的什么
丈夫，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你说是什么？解放以前或者在中国以前有一夫什么多妻的，后来他一夫多妻的时候没信主啊，后来信主了，这边能做长老呢？就不能做长老，这样他可以做信主，成也圣，他的罪了，但是他不可以做长老，他可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但是不能按令他做什么长老，因为他做一不是一个夫人什么丈夫。但我不知道，我叫因为我们的立场是不接受离婚再婚，但离婚再婚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是否定他，我们不是拒绝那个弟兄姐妹，而说一个人一旦离婚再婚的人，他是怎么样的，叫他接纳，但是他能不能做教会的长老呢？我们也不会把设立他做教会的长老的监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客观上已经不是做一个夫人的了，那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啊。但是呢，配偶去世了，那个弟兄的妻子去世了，又娶姊妹结婚，这不算。他在一个状态里面，他只是做一个夫人的丈夫，这个是区别是不一样的，明白吗？就是你的配偶去世了，然后呢，你又娶了一个姐妹，在主里面建立了一个婚姻，这个弟兄当然可以设立做长老。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夫人丈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呢？有节制、自守和端正，大家一定要明白节制这个词。有一个故事讲了，他讲了基督徒要讲品格，你知道基督徒的品格从哪里开始的吗？他说节制是生活中其他品格的一个关键或者一个起点，英文叫 self control。 如果一个人不能自我节制，不能谈品格，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所以一个牧者曾经去讲过，他说一个基督的品格也好，一个孩子们书讲基督徒的品格从哪里开始呢？从节制开始。大家要明白，没有节制的人他品格就是一个空旷，节制说不但我们讲的他不好的事情是情节不做，不叫节制，就是那些所谓的并不坏的东西，并不是坏的，坏的就是境界不做，不存在节制，就是完全境界，懂了吗？节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不一定是坏的，不一定是绝对不能做的，但是你要学习节制，明白吗？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节制是建立其他基督徒属灵品德的一个关键的所在。你为什么这是圣灵的第几个果呢？第九个国，第九最后一个人啊，娶了儿女，人啊，儿子两个丈夫，姓氏温柔，最后一个什么节制？节制是前面都是关乎您 内在的，大家在基督里的属灵的那个状态，结果是你看结果外面那个品格的果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大家要有节制，做长老做监督的没有节制你很难做。当然比如说我喜欢看球赛，不是不一定错的，但你对长老监督的不行，今天早上要聚会了，你还不能，你不能看球赛，看了一夜没睡觉那不行，早起来一讲到呢前天自己睡着了，不但你还听着人听你睡着了，你自己讲到讲到都睡着了，那你就不坚持了。哎，你看一下球赛，适当的看不是错的，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你不节制的看球赛，那你就麻烦了，对不对？你的性格很随和的，谁因为你都愿意跟人家见面，这个靠品格，但你要节制，不节制的话，你就该老实守时，老实费也不赚，你浪费你的时间，这就做长老监督就受限制。你要有节制，真的，该说 no 的 no， 该拒绝的拒绝。该不是说你真的对那个人拒绝，就是你要有一个节制，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这结果我不想多讲啊。所以那个我们的谢弟兄呢，女儿两个女儿，一个叫谢文杰，一个叫谢文芳，智就叫节制。我记得当时我在医院里面，我们去他的妻子生老大，我在医院我们看那个孩子，我们说哎，我们起个名字吧，说我们一起来想想跟他的女儿起个什么名字。但是第一次谢就说，哎，我最喜欢节制这个品格。那好了，我们就说那你文字类的，那女孩子嘛嫁给女字头，本来男孩子就叫女字头，文化的文，女孩子比较嫁给女字就是女性化，因为这两个结合式呢就不是很女性化的字嘛，所以就说哎谢文杰谢文志，这样子就节制，取节制这两个名字，当然是帮助我们，也帮助父母怎么去节制。好，当然要自首，当然这个跟这个节制有点点，那这个自首跟各自不同呢，就是比节制来的什么要窄一点什么的，要自首自己，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节制可能是好的或者坏的东西，你要节制；自首那可能比较严格一点，都跟自己有关系，跟自我控制嘛，自我管理，自我保守这个呢就稍微呢就是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保守自己不沾染那些不应该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啊，那些试探啊，要去自首啊，端正，这个大家能明白了啊？就说一个长老，一个监督，你要端正，这什么？是对神有个正确的态度，是端庄的，是对神有认真的态度，真的真的要有个认真的态度，端正，什么是正确？只要你在当中，你对真的越有把握，你就会越强调对真的那种日程，然后呢，你就什么能够去端正在你的行事为人。好，那你这样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长老基督的家庭要常常开放。因为我总是喜欢，我为什么喜欢短宣的时候，我总是喜欢都怕弟兄姐妹爆红呢？因为我总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生活，因为我比较缺乏这样的机会。平时礼拜天做礼拜，修了查经，很快就回去了。周间呢，基本上很难有什么有弟兄姐妹真的在一起生活工作。就当然，我感谢我们有个学习中心很好，学习中心至少呢，我们有一批老师们，可能老师也好，包括我做后勤的，做什么，哪怕搞卫生的，来做饭的，哎，我们至少有一个生活的感觉了。当然，我为什么喜欢那些平时大家工作很忙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有机会能够短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可以能够在一起相处一段日子，我很喜欢这个。因为我自己是对缺在当中最不好的，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着急的，而且我的缺点是很明显的，所以尤其你跟我在你生活几天，你会更容易发现我的缺点，对我有好处，对我有好处。所以呢，其实大家在你生活，我很喜欢这个短缺的。其实我总喜欢抓这个机会，就是跟人在一起什么，叫我们经常说叫适驴适马，拉出来他遛一遛。六一六跟他，你到底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的身体有什么缺点？然后我们才一起能够更好的短缺，才是对外面的宣讲。我们短缺时候是对里面的一个宣，懂了吗？我信主了，我宣什么？我不是宣什么福音，我是宣什么？神在哪里？圣经的原则在我里面还没有运用出来的。我明白了，但我没有做出来。但是我对我身边的里面的忍耐啊、包容啊、接纳啊，经常犯错误的，我怎么去对待他们呢？在短缺里面，你要学习这个。那有责任来的时候啊，你是逃跑呢，还是愿意负责任呢？你在里面成为不是人的人呢，还是老是喜欢被人不是呢？ 这个在短时间内里面就马上把你这些东西呢去检验一下，去操练一下，要第一就那个大脑要累越来越远，要累越来越远。最好你的条件不够没关系，我喜欢什么？其实我记得我上次我接一个美国公司的什么，他说到美国来，欢迎你住在我家里。我是嘛，我家几口很多人的嘛，他都几口人？我说我一家五口人，我夫妻还什么三个孩子，你家够吗？说没问题，我们家专门有两个房间是专门留下来接待他，世界各地来的基督徒的，尤其是从亚洲啊，从非洲来的。他说我们很愿意接待这些人住在我们家里，不是吗？他说你们家大概都有几口人？我说我们家都可以接待的。我这个不是地方大小的问题，就是他为牧师，他做好准备。他说我随时做好准备接待这些从外地来的。他说尤其喜欢从亚洲啊，从这个印度啊，从这个非洲啊，他们觉得这些人不太有礼貌啊，或者文化不太很好啊，修养不是很高啊，甚至卫生条件就很差，很差。甚至在我们家有一次来了一家庭，我们家的一家人，那个孩子那个他从来没有训练孩子应该大小便，结果把那孩子坐到我家那个什么一个桌子上，你在刀给我全部拉了屎。结果呢，我的阿姨，我们家阿姨说，哎呀，怎么办啊？结果呢，要去处理。但是呢，我们也代表告诉南部，你要小心这样的。就以前我们短宣的时候，带着一家人去那个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呢，有点糟糕在哪里呢？糟糕在哪里呢？因为他妻子没办法，不能怪他妻子，他丈夫训练，我来训练他们，在西餐厅，结果他们儿子在西餐厅中间的地方打便。我这个呢，去不了训练，为什么要训练呢？因为你在西餐厅是开饭的，而且呢，那个确实有点，这个餐厅啊，如果那天幸亏人不多，如果发现那天我们去的短缺的很多人嘛，说我们占了一下这两个餐厅还问题不大。我如果真的在广州应该比较豪华西餐厅啊，如果有很多客人里面还是在中间打边的话，真的会什么？这个西餐厅会对人家的影响很大。哎，但还是真的不小，但是为什么？那客观原因，但是我看到呢，要可以越来越有两个代价。要有付代价，也不要嫌弃他，你不能嫌弃的态度去帮助他，要接纳的态度。好，然后呢，乐于参与教导，这个大家注意啊，长老一样参与教导的，没有讲到恩赐的是不能做长老的，这个大家明白，就是你可以做执事，可以做其他的事工，但是呢，做长老接触他必须有参与教导的恩赐，这是长老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恩赐啊。我们在那里不是轻看，不是说教导地位是很高的，教导这个事故是非常伟大的，不是是不？至少在做接入长老这个人，他必须有教导的恩赐，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好，不饮酒滋事，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接触到明白的，可能在不懂的话，可能你去跟什么二人村主人到晚都传明你要小心一点点，你懂了吗？他们信主，但你还要不为他们戒酒，也不为他们戒酒，但是你在那些民族里面，你要这就说不可喝酒，方便不要喝这个，因为他们还不信主呢。那我宁愿不信主，不要喝酒。为什么？我喝酒喝了20年、30年了。尤其是圣经说，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对吧？他苦心啊，他冷的，他打猎，他生活贫困的，这种夫妻感情老闹矛盾，他不喝酒受不了啊。那有办法帮助他，不苦心了就不喝了。将亡的人更喝酒就好死了。当然的话呢，你不讲话了，毕竟他，你已经说你不活了，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求助帮助他。来，不饮酒滋事，不打人，温和，这个好像我们什么小学生演的啊，兄弟们，不打人，不骂人啊，我们家小刘学这个什么，这个品德是吧？那当然，这个基督徒在说做监督做什么？我告诉你啊，特别小心，这不打人，所以你不要打谁呢？啊，你可以不，你可能在外面不打人，你会打你的太太，那你要小心。有些弟兄啊要小心啊，我自己的火爆脾气有点，当然我还没有打过太太啊，但是如果按照我的表现是有点可能性啊，你不可以讲啊。我记得有一天我辅导会的夫妻啊，这个弟兄是印尼人，妻子是个东北的姊妹，结果他们很好的感情，这个弟兄是什么，是一名的亿万富翁的儿子，结果这个姊妹是本来在东北的一个大连的一个打工妹，在深圳打工的，谁让我跟他们认识了，这个弟兄就抛弃自己的所谓的很多的这个身份地位，愿意跟这个姊妹，那天很难突破，两个突破，终于建立婚姻了。结果呢，有一天夫妻闹了矛盾，然后呢，甚至第二个孩子闹矛盾，有一天呢， 突然从八戒打电话给我说，哎，请你来我们家谈一谈，干嘛了？我们父亲吵架了。我就连忙赶过去，就那个姊妹跟我怎么说呢，他说无论如何我的弟兄为了我舍弃很多的给我接纳，他们接纳我都很记得，我感谢我无比的感恩，但是我绝对一生绝对不能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男人打女人。结果今天晚上今天夜里他打了我一巴掌，怎么办？我知道他说原来是为自己的，我说那走吧，那你离婚呗，好了，你因为你跟我进行什么，你什么都可以容忍，你绝对不能容忍男人打女人。结果他打了你一巴掌，按照你的给我的信息是吧，只能什么离婚，那好吧，我支持你去法律分手去吧。也不是啥，不会打你我有毛病啊，他知道我是反对离婚的，那为什么该说这句话呢？我说好了，如果你们不愿意接受离婚，那姊妹只有一个选择，什么？接纳打你的男人。因为你的标准，当然这句话回答，这句话回答，这种打了已经打了姊妹确实是不对，但是问题怎么他已经打了，他已经认准没改的话，你怎么办？你还是不能接受吗？上帝给你这个标准吗？不是的，你要学习。当然我们说呢，不打人温和是一个基础的品格，特别对弟兄来说，特别对我这个弟兄来说，要火爆了，爱恨分明的人啊，要火爆点，那么还可以温和。为什么？不打人，你再激动，你再什么，哪怕微博再发挥的易怒，你最好不要动手。好，这个我们要明白。好，那么不尊敬，哦，这个不容易啊，不尊敬。我们说，特别对神的仆人，特别哪怕在教导圣经真理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教导是正确的，别人教导是错误的。你当然在去辨明福音的真理，但你都要评判你的动机是不是真经，懂吗？真经什么概念？啊，真经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真经的心去辨明真理也是不正确的。这个人作为牧人特别容易犯的错误，你要审查你自己的动机，要审查自己。你跟别人去辨明真理也好，你去责备一个人也好，去提醒一个人也好，你的动机是真经吗？要小心。包括这句话教育也要避免真经，什么概念呢？我不要让你看看我们的孩子多么伟大，多么优秀，将来我们的孩子多么的厉害，这个都没有用的，这是很危险陷入魔鬼的网络，不真经。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在智慧、聪明、知识上都有很好的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后代，我们不需要真经，不是要跟别人比一比，我们只需要尽我们本分，把我们孩子的潜力发到最佳的状态，按照每个不同的孩子他们不同恩赐能够发到不是在真理啊，不贪财，那就对了。刚刚彼得也讲了，工作长老的不只贪财，就对教会的牧者也好，其实就像共产党的官员，你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一样，这是很重要的，做一个领袖的素质。如果你贪财的人，他已经失去了做领袖的什么基本的素质的资格，你知道吗？因为从太容易贪财，你懂了吗？他就做教会牧者有这体现的。你去到别的地方，特别是走来走去的那个牧师啊，因为你在很多地方会有人什么，他们那不是雇佣你的，什么会好几朋友给你什么，不断的给你钱，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你意外的收获，都要去面对。他那个贪财的东西很容易，是什么金钱作为得力的什么门路，这个小心。所以不贪财就是一个叫他们的那个素质，然后呢管理好自己的家，是儿女凡事端端顺服。好，这个是国家国家留着呢，是儿女是什么怎么样端端端端的顺服。这里面提到这个有一个地方，大家说我们没有看啊，提到这个第一章就说了，儿女都是幸福的，这个标准很高。如果你按照负面理解，容易产生误解的。说如果你的儿女不幸福，你还不能做长老做监督，这个尽管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说你的儿女必须都是信主的，给他们做长老监督的话，那很多人都做不了。那基督宗那里面呢，儿女都是信主的，就是跟这个地方是对的，跟提摩太前书这一章对的时候，是你的儿女是凡事端端端端的顺服的。 懂了吗？这种概念呢，就当你孩子小的时候，他是端端就是去向你父母的方向。如果你的孩子在很小就背你，就不顺服，起码你确认你那种返老接哥的资格呢，就开始被动摇了，你懂了吗？别人就会控告你了，说哎呀，你看看他还养父母养教你养子，还教导别的人，就是他自己孩子没教导好，他自己孩子就很不乖，他自己孩子到哪里都成为一个 troublemaker， 这个麻烦制造者，那你的界限就少了。所以做长老的，做接触的，你必须先管好自己的儿女，怎么样？管好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尊尊重。所以基督徒在里说，儿女都是信主的，这个字面意思会产生错误的理解。基督徒在里发现就是这个意思，就跟这个提摩太前书是对应的是，儿女是凡事端端端端的顺服父母的。父母让你做什么，你不可以背逆；父母让你睡觉，你不能够乱吵。父母在一个人家里不可以讲话，你应该不可以讲话，你就应该安静。所以呢，如果儿女让他儿童时代或者在少年时代，如果这个儿女不信不背逆神，这个不行。所以我遇到一个牧师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孩子们有一个孩子不信主的，他当时我在深圳有那个美国的孩子牧师说，我三个孩子，我老大是信主的，我老二是信主的，我老三还没有信主。他说，但是。他还是端端端端的顺服父母的，否则我就失去了做长老、做接督的资格。所以大家要记得，在教会做牧者的，让人看到你的儿女，不一定都一定承认主的名，因为你不是逼他信主，不要培养他假信，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呢，至少是什么呢？至少他是在父母的权柄之下，他是端端顺服。这大家注意啊，所以再看基督徒那个儿女都是信主的，这个你就明白了啊，他是共同的一句对应的意思啊。今天呢，他是不是出信的？大家注意啊，出教的不可做监督。我们说年轻不代表你不能做长老监督，但是你属灵的年轻是绝对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刚刚信主的人，你不可以做长老监督，必要的教真正在生命里有经历，知道吗？所以那些刚信主一两年呢，我们一般不会训练他做什么，做长老做监督。太有没说，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刚信主不久，我在海南岛上被人捧到一个程度，很快就全部失分。结果后来我失败，我被管教，因为什么？因为那是太骄傲。为什么？因为在一个传统里面，因为你有讲到恩赐嘛，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可能对不对发现什么？对，发现上当。这不是说他们要上你上他们当，这边没有好意，但是我们魔鬼的诡计，这太年轻了。懂了吧？根基不够，所以呢，在一个团体里面，所有人都在捧你的时候，就容易跌倒。我坦白告诉你，我跌倒的原因还就是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姐妹喜欢我，我跌倒的时候，就因为你的恩赐的，所以我长得不是那么英俊潇洒啊，所以我不会一见钟情。但是呢，再也团体跟我交完身的人，发现这个人还就叫我还有那种。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面对这个男女的关系试探失败，跌倒，但是付出很大的代价。后来我做的事情都被拿掉，被放弃掉，甚至已经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再试探，必须离开那个试探的地方，把所有的试探全部要放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什么？因为什么？粗心的人啊，是叫毛头小伙子，知道吗？无论你在金钱的试探，还是在女色方面的试探，还是在，其实那些姐妹不是出于恶意的，她是出于对你单纯的一个尊敬，但是你自己已经开始拥有了。人在这时候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迷失方向。所以为什么初入教不可做监督？我是非常阿门，因为我自己是深受其害。所以初入教不可做监督，然后呢，其他的教还有好名声，所以一个基督徒也好。一个基督徒在那，你不仅是在教会里面，你在教外面真的是在外边当中也要好名声。所以说，你若行得好，上头让你的仇敌与你和好，因为信仰那个逼迫是两码事。这有时候在高教的好名声什么概念呢？我一个信徒被人逼迫，我没有好名声，这个不怪，被人诬陷的不怪，是说你真的品格上有明显的把柄，有明显的错误。有明显的羞辱神的地方被人抓到把柄，那当然你要悔改。 看来你这个规矩说得过，长老会监督了。是讲你个人的操守，个人的品格，在法会中间都有人都会说你这个人，你不信任还糟糕，还会干这种事情，所以可能就会给你的产生一个影响。好，然后呢，坚守所教真实的道路，这就是长老的最后的一个品格。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要叫捍卫对，批驳错。大家，除非你不明白，不明白不错，不明白不错，我也明白。一个长老，一个监督，最后要捍卫真理。我们要做神学，神学最后一门课要让他护教学。做一个长老监督，如果你不敢坚持真的，你就不会反驳错；你不敢批驳错，你就不敢坚持真的。懂了吗？所以这是在诗篇119篇你可以常常看到，因为我爱慕神的道，所以恨恶一切的什么假道。你爱的真理越深，你恨错的越切。你知道好了好了为什么好，你才知道坏为什么坏，坏到顶点，所以你就会恨恶那些假，因为那个对下面的荣耀产生极大的破坏，对人生命产生极大的误导。所以你要证明，你要证明。所以上个礼拜天我在江南，看到我在江南，我在听到原来的那个教会，听说他们竟然把一个家人这个老姊妹以前在他们教会做什么翻译的工作，是英语很棒的大学的教授姐妹，但是因为去了加拿大留学回来之后呢，就接受了李传授的，就是那护航派的那个教导，他竟然回到江南中呢，竟然把这个圣经带到他们教会，竟然在那个教会里面呢开始讲护航派的，竟然他究竟是什么呢，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翻译成呢太初有道，他把那个圣经再次翻译成太初有话。那东方产生就是利用这里开始，东方产生就利用这个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话与神同在，这话就是神，他把那个耶稣的位置给贬低了。结果呢糟糕的时候呢，到了江门之后呢，江门的当时有几个人说这个不对啊，这个明显的违背圣经呢，而且就是李传宗这个背景异端啊，结果竟然教会的朋友说我们要包容要接纳，因为在这个姊妹以前在这个教会我翻译，以前我就讲中文，他帮我翻译成英文，谢谢翻译。以前这位弟兄讲英文，他翻译成中文，我讲中文，他翻译成英文。这个姊妹这个水平太高了，英语水平很高。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那个教会的教员说：“哎呀，不能得罪他们，他们有才华的人。”所以大家又包容就接纳，就把这些很多错误包容在教会里面。所以上个礼拜我就知道，我很清楚，我就感受到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真的那么快乐，所谓的你们的很大度吗？你们的心真的很宽广吗？你们的心比耶稣的心还宽广吗？搞错了。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固守真道的道理。用这个长老监督，不能够坚持这个很麻烦，教会很大波。这个教会过几年走极端，走极端，再过几年走极端，都不是奇怪。我告诉你，在广州我接触过三到五个教会。当我第一次跟教授在一起谈话，然后我感觉说不行，我感觉跟他谈，他也真理的，他们认为无所谓，要包容我。我说你不相信，你们教授将来走很大的问题。就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竟然我很熟悉的一个弟兄，在天台地区很大影响的一个弟兄，结果竟然被东方改变了过去，而且不是一个人队伍，他带着朋友做的同工，全部陷入了东方改变的这个异端，甚至邪教里面去了。但是我听到有点吃惊，但是我有点不意外，为什么？因为我跟他探讨过几个重要的问题，他都认为我太狭隘，他认为他够包容，他很接纳，最后来一步就是花花肌肉效应，花到到一步到顶了，这是不奇怪，这就是帮助我们。好，这个这堂教会的地方我们快一点啊，讲到了吗？长老监督的确立我们很快，当然这个其实我刚才这个资格呢我不讲，就大家继续去看。我们都不可能完美的做到，也不可能说这个方面周周到底不能不能做长老呢，这个需要每个人自己用良心去 烂光，然后呢，你想羡慕这些标准，懂了吧？你如果都不羡慕这些所有的长老的资格，你最好是不要去做长老，记住，连羡慕被暗恋都不要羡慕。这个什么？你愿意这个成为长老监督的行为操守标准，你要建立目标去努力，不如你完全做到，你才能做，没有人敢说你做到做到。还是认为把这样一下神的这个标准成为我的标准。好，我们来看教会，我们看什么？长老身份的设计。初代教会呢，是由使徒或者使徒的同工来设计的，这个大家能明白。最早的长老是什么呢？保罗到个地方找会建教会，培养当地的弟兄，然后把当地一些弟兄设立为长老，他就走了。他有的不能去，他让提多，提多说你要来个人设立他长老。所以保罗自己没有亲自设立，他可以委托他的什么同工去设立。所以什么是使徒和使徒的同工来设立教会的长老？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建立教会之后，由这人或者这群人来设立这个教会，这也是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啊。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没有使徒嘛，对不对？那么呢，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这里大概没有教会的嘛，对不对？我们只是一两个家庭，慢慢开始在一起聚会，聚会，慢慢慢慢就设立教会了，就那不是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都没意识到，我们身边往这边往上要建立一个教会，所以呢。一般来说，这是这个圣经没有直接有这方面指导，没有直接说，是吧？如果是有人防备呢，按这个教说，有这个人或者这群人来设立，那我们教会里面，对我们同工也没有人案例，但是说通过我一个家庭到两个零星两个家庭，啊，突然三个家庭，然后家四个家庭，然后刘立雄五个家庭，哎，这慢慢这个家庭的情况，我们都愿意一起来，不是这个教会，慢慢的一起来配搭，彼此谦卑顺服。但是我们当然也会有彼此的摩擦，有彼此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神说让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就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神让我们要在一起。那真的神不做什么，就让有这些人或者这群人来设立啊。然后呢，若是某地已经有了经常的聚会，还没有设立长老，个人也不是经由一个渠道进入的，怎么办呢？这个是比较的他知道的啊。当教会真正设立长老的呢，就可以开会商议，但是参加会议的人必须是信主重生得救教会生活正常的人，大家注意啊，因为教人不正常你不可以啊。但我们教人，我们教会你怎么样教会生活正常呢？一个是你主日崇拜付出一百次在这个教会聚会，第二你是委身本教会的一个周间的团契的稳定的，如果你只参加过礼拜，你不参加我教任何教会，我不认为你是教会信徒，或者是我们不认为你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委身教会的信徒，你有点不正常，我们要鼓励你。我们认为你最好是和我们性质生活，我们不需要你不说你要委身很多教会，不需要，就说就近委身一个本教会的一个周间教会，然后礼拜天给参加教会礼拜的。接着我们说什么呢？好，正常的接着交通祷告寻求神眼中看是合适，是合适的。哎，这个是这是有一个概念，这是不同情况。好，最后呢，再请一个有属灵分量、大家心悦诚服的主内前辈来吧，这就是比较理想的，知道没有？我们还是看什么？就跟周边的或者属灵长辈，这是比较有好的教会传统、共同信仰的教会的一些能够更有分量的一些长老，已经是长老的，来设立，这样比较好一点。好，这是我们这个场面，我们教会在这一步我们还没有做啊，我们这一步但是我们还没有最后做这一步，但我们基本上呢是按照这个目标来去走，这是长老的设立。好，我们呢请注意，圣经中没有女性的长老，大家要记得啊，圣经中女性的长老啊，从经文来看也长老应该是男性，为什么呢？这里讲的都是就是什么，就说一个不能什么丈夫，圣经没有讲女，没有女性长老啊。圣经上有的女教会中心女长老，我们不承认的，我们不接纳，我们不接纳那个姊妹的生命幸福没有问题，我们不接受女人做长老、做牧师、做监督。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没有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后来是人找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教会找出来的。这个我们还有呢，写长老通常是不住的，这个也在这个说明。概念呢，就是一个教会不能一年多大， 不能一个人只做一个大脑，这个人没有被限制就是不理想的。当然我们不是主次之分，这个不是他的地位，他的负责的责任肯定会有主次，总有一个交接人，总有一个人在外边干那个，这个都是要拍板的人，这是需要的。但是呢，一个地方教会应该有，大部分人建筑呢应该有两个以上的大脑，明白吧？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需要有几个大脑带领彼此的扶持，因为你也是软弱的人，懂了吧？一个主动远离权力的人是最配拥有权力的人，不是自己抓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中间为首的要什么？要做伟人，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些长老不要，我们总是有个教会里面有秩序，没错，要有具体的秩序，但是也不能够一人一个长老一个地方教会，在哪里你有什么问题，别人没有办法的地方，所以是辅助的，这点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很快，我们看看，把知识很快看看，知识呢不是我们今天重点，知识呢，知识意思原意是不是人的人，是类似仆人地位的人。我们先看一下知识，知识的产生，初代教会开始时候，其实知识的原因是要把它管理办事的，这是在提什么呢？第六章讲，第六章是那些什么讲希利尼话的妇女们、寡妇们抱怨使徒们忽略了那些什么那些寡妇，他们只注重那些犹太人的寡妇，比如忽略了那些讲外邦人的寡妇，那些信徒做信徒的啊，所以使徒们马上来做这个工作，但是使徒还有他们的责任。他不会被牵着鼻子走，他不会看你们做什么。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观念法是不可以的，要在你们中间选择来做什么。最早的知识是建产生的，知识最早的从这个产生的。好，初代教会的知识呢是由使徒案例的，大家要听到使徒们的案例知识，事前曾经过交通由大众拣选产生的。他说使徒们在使徒那第一章，好，在第七章说从你们中间你们选，大家选，选出来一些人之后呢，最后呢通过使徒们的确认按手祷告，然后呢把他们呢就设立为知识，大家知道最早是七个知识，但七个是我认为后来很了不起，司机长啊，对不对？那些知识后来都是乌鲁群道也有，还有规律啊，都是很好的知识。好，现今教会如果需要有知识呢，可以举行会议来商议，大家都有一致的意见，当事人也同意，就可以请社会的人案例。知识呢，一般知识是有教会的地方，长老案例可以的。长老的案例呢，可能不一定是本教会可以请那些有威望的人来帮你确认，但是不是你教导的，这是一个做法。但是知识呢，本教会也可以案例，就是本教会长老可以案例知识。大家都明白。好，我们看看知识的什么资格，这个我们很快看一看。这是为什么呢？对，叫多端，这个我们不多讲，就是有一样的标准，不一口两舌，大家注意了，这个要小心。这个是知识门，因为做知识的嘛，要去处理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啊，夫妻吵架也好啊，还有呢弟兄姐妹闹矛盾也好啊，还有家里要些隐私的困难需要你帮忙也好啊，要注意了，不要一口什么，不要跟这个人说，跟那个人说，我们中国叫和稀泥连面派，你是为了让人家和睦，这边说一下，那边说一下，把人家弄更好就好了。你要不要一口两舌，不要说两种话。好，第二，会好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这个尤其是什么管财务的，就是如此如此，对不对？不贪，那我们教会呢？因为我们在中国就特别需要。我记得当时我们做教会的钱在银行设立一个账户，用谁的名字呢？那我们也要祷告，好好思考，也要避免受试探，一定不要让贫穷的弟兄姐妹做这个财务的管理，因为变成来是一个试探。所以呢，要不贪不义之财，还有呢，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道理，看到没有？你们有知识不需要懂真理的不行啊！哎，长老们得真理，我们知识们这点不足点没关系，不可以的。知识们对教会信仰的告白，对信仰的真理的原理，也要融会贯通。这才错，真理里面自由，一定要小心，要有界限，一定要固守真道的奥秘，都可以自由自由的，没有可得之处，只做一个夫人的大夫，也是一样，看到没有？这个里面是一样的，懂吗？管好儿女和自己的家也是一样的，管好儿女和自己的家，如果你儿女不忠厚，你的知识的资格要做到最低，知识。好，对呀，这里说明什么呢？这 这个是什么？北知事的妖兽，北知事的妖兽。好，现在除了里面有教导的词之外，都有，你发现没有啊？其实知识的这个标准跟长老唯一的有一点点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一定要有教导的恩赐。但你有知识有教导恩赐的话，我教一个知识啊，没有教导恩赐，他不是做长老做知识的，偶尔也会讲到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监督那么讲到那么多，偶尔也会讲一时两次，比如像教会治理的这个道啊，或者讲怎么去不贪财呀、啊，他怎么做不贪财的，可以讲一讲啊，他是以身作则的。啊，这个知识太难，都要怎么样呢？这里讲女知识，大家注意啊，女知识原文不是女知识啊，女知识原文是不对的，原文什么是知识太难？原文说女人。女人就是当然说知识的女人，知识的太太。而且这里为什么不指女知识呢？请你看上下文，它代表什么？它代表是爱别人，是一个突然讲女知识也是如此，是讲男知识，这女知识也是如此，或者讲男知识，它又讲男的，没有讲女的，中间插上一些英文的，好像前面讲男的，后面又讲男的，中间插一个女知识，这个肯定不是指女知识。你看上下文就知道，上文下理能够明白。就这样的，最后实施的太太堆积了，再多的同工们的太太们，再多的特别是同工们的太太们，要特别堆积，这个对你们特别有效。你就是同工的太太，你要有什么样的有端庄的品格，注意啊，就是太太，同工的太太要端庄。然后呢，不说谗言，不要两个家谈你家短了，不要妄讲那些背后的谣言，不要讲那些传说，不要随便的讲一些不照顾人的话，这是知识太太的要求。同婚的太太要注意稍微有品格，不说谗言，还有呢，有节制，哎，节制你看有对知识太太的要求，要节制。你还有好品格，还有呢，保持忠心，这是太太忠心啊，忠心主，忠心你的丈夫，忠心你教会的师公，忠心你教会所捍卫的真理，要忠心。请注意，圣经原文里没有女知识，大家注意，圣经原文是没有女知识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他说，哎，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一节说有一个先给教会的女知识。叫什么？婚礼。是你们唯一的知道一个女知识是在什么？罗马书第十六章讲到监狱里教会的女知识叫婚礼，打开你的知识，大家注意，原文不是知识，那个原文是什么呢？是一个阳性词。这个阳性词在希腊文里面有阳性跟阴性，这个在语法里面啊，阳性词是指泛称的，阴性词是特指的。比如说保罗说我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什么寡人，那个执事是不是执事的身份呢？不是，是一个阳性词，它是指什么？是一个泛称的执事，它不是一个身份，大家对。所以呢，讲监理教的女执事 baby， 那就是一个阳性词，它是泛称，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不是指身份的那个专有名词。哎，对呀，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保证的情况下，咱们就处理掉。所以，既然我们也明白，我们不接受女知识，但是呢，你可以做知识类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姐妹管教会的财务啊，这本来也是知识类的工作，他已经担任了一些知识类的工作，但我们不会设立他做这种知识。大家明白这一点？就是你不一定做长老监督，不代表你不能讲道。这有的弟兄啊，带一些教会啊，你弟兄也能讲到，带知识的弟兄也能讲到，包括了大家不一定做同工，他在某个道上还可以讲，或者他特别有恩赐在这方面，这可以讲，但是他不代表。好，今天我们讲完了呢，我给大家什么概念呢？我们这是地方教会的组织，就在教会里面最具有地方教会的，地方的代表教会全部里面是长老和监督。那么还有就是代表教会那个事工类的，就是执事。将来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方向不断的去走，不断的去完善它。这也就是保罗的提多说的：“你在各城，保罗说没有办理整齐的事，要办理整齐了。”听懂没有？ 这范围简直了。我们知道要是为打马监督这类的部分，我们也要是为执事类的工作，这是我们应有的，这是我们的案例而已。现在我来冒犯案例，冒犯案例，所以在这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呢，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讲出来，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对长老、对基督教友呢，要有恭敬的态度。只要在没有违背信仰原则的前提下，你是应该顺服，应该顺服的。那么我们要配合执事类的工作，虽然你是长老，但如果执事类的工作需要你来工作，你要尊重这个执事类的安排，要彼此顺服。比如说我负责执事类工作的，哎，今天我要去探访，需要一个长老跟我们一起去，那长老就应该什么？但没有影响正常的计划里面，你一些这种叫做什么执事的这个带领之下，你要做一个配合他的工作的。所以呢，大家注意，这里面说，特别是讲到，而且特别是控告长老的臣子，未有两三个人你不能收，什么概念呢？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容易个人的情绪啊，对长老对牧师有意见啊，随便控告长老不可以的。你真正要对长老的那个控告或者指责他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两三个见证人，而且要句句精准。你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随便的去来讲。好，今天呢，我们就大概到这里。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有什么概念呢？就对于地方教会要明白你基本的架构，哪些人来能够更好的干，其实这里面很重要。为什么？很多人搞这个什么呢？教会给我什么欢迎呢？我就给大家听到，我需要什么你就给我到，我没钱给我钱，我需要祷告给我祷告，你最后慢慢走人。哪天教会对我不是不够，我教会没有爱心，教会就变好像你是局外人，或者你是一个被忽视的人，这不正确。你是地方教会的一份子，你不能做长老，至少你可以做什么？就是姐妹们高兴，哎，感谢我们教会从来不让弟子妹做长老、做执事，那我们做什么？连祷告集体祷告都不让我们祷告，那要我们做什么？我怎么告诉姐妹要做什么呢？做慈善，做慈善，做教育事工啊！你笑了啊？做教育事工，真的，我跟几个姊妹们生了孩子之后呢，自己在家教孩子。发现大家教孩子不够呢，就把几个妈妈跟在一起教，把孩子都在一起教，实在不行呢，学校就产生了。我很喜欢妈妈们带着孩子一起上学，在家里教育，在学校教，妈妈做老师，孩子自然自己在学校，啊，这是最棒的。所以呢，不要什么，其实我总是告诉你，我们教很多的姊妹们，你要了解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包括你的邻舍那些，我总是喜欢姊妹们去服什么，不是弱势人群。一个成熟的教会，我喜欢姊妹们好好的联合起来去做些妈妈们的服侍，做妻子们的服侍，做什么？做那个孩子的妇人所做的服侍，要沾手帮扶寻宝，要去敏感些弱势人群。这几天我在学习中心呢，跟孩子们分享什么？我如果学习中心孩子将来，无论你现在学历有多高，你拿了多高的文凭，你将来在哪怕去美国留学，你说去欧洲留学，你在国内自考业余大学都没关系。重要的将来呢，你要服侍你弱势人群，回到中国来，回到你自己的国家，服侍那些弱势人群，这是我觉得对这个时代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焦点，要服侍那些在人看来不值得服侍的人。这就在怜悯，怜悯就是帮助你不值得你帮助的人，再看看不值得你爱的不爱那个不可爱的人，这才是真正恩典的怜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你我都有责任，懂了吗？你没有教导的恩赐，你有知识的恩赐，你姊妹说我也没不能做知识，也不能做长老，那我做什么？你做什么？做怜悯人的那些姐妹，就特别有爱心不是人的姊妹，可以教育孩子。如果你现在你什么，你有教导恩赐的，我不浪费你的才华，可以给他做老师，在家里教导自己的孩子，我在学校教导更多的孩子，如果理念好，包括他们生活的那些，你可以做。还有你实在说你做不了老师，你英语不够，你可以做中文；你中文不够，你可以做什么？做慈善，不需要你太多才华。现在我们教育要成立什么？在职人员就业中心。在业人员啊，对吧？在就业培训中心，或者什么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也可以把你身份拿出来，帮助那些孩子，那些青春期的孩子，给他一个生活的技能。 这董事也可以把我给他抬干，懂了吗？我说大家不要让我在教会里面总是我要得到，我要得到，你要付出，知道吧？施比就跟了什么有福，你不要在教会待了五年，待了六年，待了八年，你在教会里面还是不起来，还是抱着根没有爱心，这是奇怪的，你要悔改，知道吗？总是抱着别人没有爱心的人，你首先要悔改，你要成为福之人，你就开始经历到这个答案。我们现在一起接着祷告，就是帮我们来更好的建立我们地上教会。我们说，建立你所谓的教会，我们叫人人有责，你是这个教会信徒，你有责任来为来帮助你所谓的教会一起来成长。这样的天父，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的教会是咱的家，教会是所你所设立的，教会是你给我们美好的一个在地上可以经历福祉奇妙的恩典，让我们体会一点点在于从在天的那个美好的生活的经历。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主，让我们不但都我们在地上不是做一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你让我们有一个地方使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一些共同志向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建立一个团契，也就有一天我们发展成为一个教会，这是你做主你亲自自己建立教会这个美好的一个过程。所以感谢你给我们有个地方教会的概念，你带着善有这个概念给我们制造有地方教会的成就。所以你也给我们每个地方教会有他自己的行政，虽然每个地方教会这里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可能有长老制的，有会员制的，有这种所谓的不同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治理模式，但我们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超出圣经给我们的框架。我们知道这里一个地方教会，你叫谁和你心意的长老或者监督，然后也选一些执事来配合长老们一起治理教会。说这是主你的恩典，说这是主你自己特别的看顾。说感谢你，你当然你对长老不是随便的就呼召一些做长老，是由于你特别的恩赐，也有特别的生命的本体那个表现特质，能够被主你所拣选呼召起来做长老，包括知识，甚至包括长老的太太，包括知识的太太，知识的家庭，长老的家庭，都是被主所造就的，都是被主所悦纳的，都是能够被主做见证的。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个人不完全，我们的婚姻不会完全，我们家庭也不会很完全，但至少我们愿意效法主的榜样，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愿意遵循你的真道，特别是愿意以圣经里面对长老监督的要求，对知识的要求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成为我们衡量自己的一个标准，让我们向着这个标准做的去迈进，从而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可指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叫新约时代幸福阶级，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成为地方教会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份子。所以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按照如此这不同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是我们去做长老的，我们将来谢幕战功可以被设立为长老监督。有的人因为是适合说哎执事的，我就谢幕将来被设立为执事参与教育施工，或者我们姐妹们谢幕战功，谢幕更好的被神使用，给教导我们的儿女来配合自己丈夫的工作，这是教会的施工，也做教会里面的慈善，就是行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善，就让我们更多的姐妹们愿意投身到这样的施工里面来，能够参与这次适合姐妹们服侍的地方，从而大家做一个彼此的配搭。所以在圣经里面没有设立女长老、女监督、女执事，但是不代表姐妹是不重要的。我们仍然羡慕姊妹们的服侍，愿意姊妹团契更好的复兴，愿意更多的姐妹加入姊妹团契，加入更多的教会家庭事工，加入更多的教会的教育事工里面来，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更成熟、更健康、更有那种健康的向前发展。这道路越远了，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包括我们六姐妹的聚集，包括今天余下下午的团契，包括我们下一个礼拜的生活工作的学习。谢谢，求您把我们这些真的道，这些道根本不是很新鲜的， 或者很刺激的，或者很有大的振奋人心的，但是却是日积月累的，需要让我们来在平常的生活中借我们调理的，来预备我们做一个知识，做一个长老，或者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女人，是呢儿女的教育里面经常我们的本分。谢谢主，把荣耀给你，祷告在耶稣基督的圣名。